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主题是未知的实相第692节。上个星期是因为回答一些网络朋友的问题，所以本来我们是要上692节，后来我只有做一些简单的介绍。692节主要是在谈同时性的梦跟大脑还没有应用的区域，这是从罗自己的一个经验开始谈起，谈到他的一个双重梦的经验。可是这里所说的双重梦比较像是在同时间跨越两个自己，去同时感觉到两个自己的肉体的感觉。对罗来说，他觉得这样的感受简直是太奇妙了，所以他想办法去了解他的朋友之间，或者是 ESP 班的同学之间，看有没有人有跟他一样的经验。果然发现有很多他的朋友有类似的经验，尤其是从苏华金斯那边，他得到了很多意外的资料，所以他甚至觉得自己的这一点点双重梦其实不算什么。各位有做过双重梦吗？是有两种不同的双重梦，一种双重梦是一个梦中醒过来之后还是在另外一个梦中，是两个梦相叠的做梦情境，我们叫双重梦。而罗在这边所说的双重梦不是指这种两个梦相叠的双重梦，他所指的是在同一个梦中能够同时感觉到不同的自己，在不同的可能性场的自己。比方说一个自己是在花园里面晒太阳，而另外一个自己却是在非常寒冷的天气里头。我个人觉得这样的一个主题很值得我们去探讨以及思考。就从我们上过的课程当中，比方说第七册跟第九册的早期课，各位就可以发现很多赛斯同样的论述方式。基本上我们的内在本来就是用这种双重梦的方式，横跨不同的人生的方式，在吸取他的经验，在物质化他自己。我们上过的第七册的内容，从298节开始，连续有好几节都在谈这方面的知识。比方说298节谈到投射的基础知识，他就告诉我们说，就像你们知道的那样，意识旅行经常是一种通过空间的移动或运动感觉到的经历，这仍然是因为存在着通过肉体感官的转换，你们在非常有效的在伪装实相中移动，但你们仍然在处理它，你们的注意力的焦点已经有所改变，但是你们仍然在强烈的关联到物质领域。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只会注意到我们这个肉身的感觉，可是事实上我们是可以从我们的肉身意识旅行到其他的空间，或者是到其他的自己。到300节的时候，他就提到转世跟投射是同样的事情。那么某个角度来讲，不只是转世跟投射是同样的事情，连我们做的梦也是跟转世是同样的事情，因为做梦的时候其实就是意识的投射。赛斯在这一节说，你们将通过经历许多，并且能够意识到你们有力的卓越的方式进行学习，你们通过投射将会变得熟悉自己的内在的，也就是从肉体器官中分开的移动性以及稳定性。实际上死亡看起来并不是那么可怕，你们将熟悉并且训练离开肉体躯体。可以说我从过去听到的谈话当中，你们两个都没有很好的理解这方面的知性的重要性，为了它最大的好处，不得不在这里再把这样的观念提出来供你们参考。到了下一节课的301节，赛斯提到超级的自己，在这节课当中更详细的在描述各个系统之间的操作方式。赛斯说，有一个超级的意识就是本体，既有各种部分的自己在各种系统之内操作。总体本体当然对这个超级自己可以很容易的观察到你的所有的自我的将来， 也就是我们所有的将来全部都存在我们的超级的内在自己之中。深思曾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就是我们内在自己的一个梦。在一定的条件下，有的时候梦中被你所知的就是那个投射状态中接管你的这个超级自己。所以是什么时候我们会感觉到双重梦，就是我们回到了我们的超级自己，我们的内在自己的时候，当然我们会横跨所有我们的可能性自己。而这里所谓的自己，代表了你们在时间中将是的东西，也就是我们由内在本来就会变成什么样的自己。在这样的设计之下，我们会成为我们将是的东西，而且这样的将是的东西代表我们最高的潜能。然而从基本上来讲的话，其实超级自己是早就存在了，所以我们的潜能就已经早就完成了。而这个超级自己可以偶尔的被感知到，差不多就像你们能够感知到另外一个人存在一样，你当然已经是他的一部分。所以在这里赛斯已经告诉我们，我们本来就是可以横跨到其他的转世的自己或可能性的自己，就如同我们的超级自己，他当然可以感受到另外一个自己的存在。在每一个超级自己的生存的个体之内，都存在一个与生俱来的知识，并且他的形象已经被不可磨灭的打上了烙印，这就是期待。所以我们所谈到的期待，并不是我们以为的心想事成，而是我们早就被打上的那个不可磨灭的烙印。这就是为什么在昨天的课程我提到，我们所说的我创造我的实相，其实这句话的英文是我创造我自由的实相，也就是原来已经有的实相，是已经被打上烙印的一个未来的被期待的将是的自己。而这个将是的自己是比对于我们的灵性上进行评估的，我们的当前自己是受欢迎的模式。在早期课的301节我们上过的这个超级自己当中，有非常多可以参考的资料，我们可以从301节了解到，我们的超级自己本来就是同时可以横跨在所有的我们可能性的自己跟转世的自己。要不然我们需要转世做什么？我们在前面303节讲过，其实转世或者是投射，都是我们的内在在体验他自己。那么我们那个超级的自己，或者是我们的存有，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状况？赛斯在428节曾经对存有的概念做一个非常详细的定义，这一节课我们也上过了。赛斯提给我们的概念是非常非常清晰的，什么是存有？到底什么是我们的内在自己？我们的内在自己跟时间是没有办法独立的，是跟时间混在一起的。也就是什么是存有？存有就是时间啊，存有就是由时间所组成的，它跟时间是一体的。所以在429节赛斯说，从根本上来讲，无论感受或者是感受的方式之间如何流逝，赛斯的简单定义，时间就是心理经历。这个意思是我们每一个不同的转世是不是有一段时间，而这段时间去组成我们的内在自己，这段时间是不是有一些经历？所以时间就是经历，而经历就是内在自己的细胞组成内在自己。那么如果时间就是内在自己本身没有办法独立分开的话，我们每一次所经过的人生过程当然就组成了我们内在自己的身体细胞一样。那以这个角度来思考的话，我们的内在自己当然能够觉知到我们的每一个转世的自己。你看要哪一个转世自己，他都知道，他在每一个转世自己当中，不管这个时间是多少年前或多少年后，对我们的内在自己来讲的话，这就是组成他的存在的内容。所以赛斯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可以把时间当作存有的组织，就像把我们的细胞当作是我们的肉体组织一样，这些组织在不断的变化。在我们的比喻中，可以把投射的形象形容成自己的边界，而这样所形成的我们内在自己的图画中，我们自己的时间的结构是非常的小的。我们每一个人生都拥有一个片刻点， 而这个片刻点也能够代表存有的各种人格，代表花送到进行探索，并且发现旅途中的他的自由意识部分。这似乎就像细胞的核心能够旅行过他本身一样。比方说我们自己的身体哪个部位觉得怎么样，我们当然全部都知道，我们可以觉察到我们身体的每一个部分，就如同我们的内在自己是可以同时觉察到我们的所有的转世的自己以及可能性的自己。所以我们的内在自己本来就具有一种横跨我们所有转世经验的这种能力。因此当我们睡觉的时候，我们立刻的回到我们的内在自己，以内在自己的感觉为感觉。假如各位稍微细心一下，如果我们的自我意识没有被完全消灭的话，那绝对是可以同时间去体验我们曾经有过的所有的人生的那个肉体的经验以及他的信念，甚至于他们所得到的所有的经验。这本来就是内在自己的一部分，因为我们内在自己的组成就是由所有每个个体的人生经验所组成，我们每个个体的时间感受以及经验组成了我们的内在自己。对每个在物质实相的个体来讲的话，我们的生存就是出生跟死亡之间，而对我们的内在自己，它是没有这样的界限的，存有的边界是虚构的。就像摄入存有的感觉能够处理的那么多的片刻点的边界，对我们的内在来讲的话，它同时可以没有边界的体验我们每一个有肉身的自己的其他的人格。而且更好玩的就是，某些人格不但能够成为我们的内在自己的一部分，也可以不只是一个内在自己，可以同时有不同的内在自己。这是我们很难相信的事情，但是如果你在跨更大的视野来讲的话，我们的内在自己跟其他的内在自己还是统合在这个内在自己后面的更大的内在自己。所以对最小的我们的这个人生的有肉体的自己来讲的话，当然可以同时属于不同的内在自己。各位去思考这个非常微妙的关系。比方说我们内在自己可以同时感受到每一个在人世间的转世自己，而每一个人生的转世自己可以同时横跨在不同的内在自己。各位去看看这种精密的复杂的相互的关系，会完全打破我们对个体或自由感的边界。如果以这样的思维方式的话，那么双重梦又算什么呢？一个自己可以横跨不同的存有，而一个存有可以横跨不同的自己。所以这本来就像是易经所说的，在一卦当中是包括其他的63卦，而在其中本来每一卦都是不断在转换变化的。最主要就是一个意识的转变，一个感受的变化，一个经验的学习。这是告诉我们说，进行行动的存有总是在移动着并变化着，根本没有任意划分的界限。人格具有同样的自由，就像鱼那样可以游到其他的流谷，从这条河可以游到另外一条河。所以对我们每一个个人来讲的话，你可以游你这条河，可以游到不同的存有，可以游到不同的江水里头去。我们并没有真正受到界限，行动总是在继续变化着，在移动着。不要忘了，我们都是一切万有的子孙，不管你现在的存有是哪一个，我们可以在其中任意的流动，在他们之内，他们有所有相关的知识，而任何一个人格都可以变成他自己的一个存有。所以我们除了可以是别人的存有的一部分之外，我们也可以慢慢变成自己就是一个存有。这包括一个高度发展的利用能量并且利用它的强度的知识。这是在这一节说，就像原子具有一样的机动性一样，同样的我们的心理结构在他们自己的方式之内也一样具有机动性。我们不完全是我们自己的心理结构，我们也可以是别的心理结构，或者是可以穿越其他的心理结构。赛斯在这里说，这样的心理结构是可以穿越心理实相的价值气候进行移动，就像颜值穿越你们的时间一样的自由。在这个范围之内， 价值完成相当于你们的时间，所以所谓的时间就是一个心理结构，而这个心理结构是可以像鱼那样的自由的移动。这是告诉我们说，一个思想或感觉具有它所有的强度的变化，比我们所有的时间啊、分钟啊、小时啊，更像是时间真正的本质。一个思想可以很强烈，然后消退，并且逐渐在加强，调整了它自己的强度。它是它自己的性质，而不是强度本身内在性质的任何规则。这些概念的某些很难向我们解释。所以是说，这就像从现在的一刻经历了一个未来的事件，然后经历了一次遥远过去的事件一样，你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也不会看得到其中的内在逻辑。在我们的联想的过程当中，这里有一个不重要的比喻，你们可以会在这里想到一个，就像你们已经在不同时期认识的人一样，并且在当前保留了这样一个概念，但这几乎不能成为你能提供的一个复杂的概念。就此而言，我们的课程发展进入其他的资料，因为我已经浓缩了这一点，你阅读的时候会产生大量的疑问。而简单的来说，就是我们以为我们的知识或经验只限于我们自己，但是我们是可以把我们以现在为基础，去游过我们的其他的转世自己或者是可能性的自己，而去取得这样的其他人格的知识或经验，甚至于他的身体的感受，却同时可以保留我们这个人格的概念，又进入了其他人格的概念，也就是同时横跨在不同的人格之间的所有的感受。各位去看这样的论述方式，不就是双重梦同样的原理吗？这个是429节有关于存有的时间概念。所以我们的存有本来就同时在做双重梦，我们的人生如果是我们内在的一个梦，那我们内在的自己同时在做好多好多个梦，而这个好多好多个梦的每一个自己可以同时横跨到其他的自己，不仅仅是透过我们的内在自己，自己也可以游过去那里，因为并没有真正的界限，唯一有的界限就是我们自己观念的界限，所以让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横跨出我们自己的这个边界。如果我们打破了这个边界，当然连死亡的恐惧就完全都没有了，因为我们根本就知道我们可以横跨到不同的其他自己。到了第九册的第453节，这也是我们上过的课程内容，谈到思想落入的纬度。赛斯在这一节当中提到，我们的内在自己密切相关于每一个实相，也就是每一个转世的自己。虽然你并没有觉知到这一点，并且内在自己可以通过任何一次的生命去追踪它本身的连接，并依旧保持其本体。甚至说，当我们说他们在你们的系统开端的时候，我们所说的只是考虑到你们自己的时间概念。很明显，所有都同时存在。在你们看来，某些生物的生命转瞬即逝，而某些生命则像某些大树一样的能够成长数个世纪。意识的感受是没有受到限制的。大家也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去思考，我们每一天做十个梦以上，而我们每一个自己只是不记得这些梦而已。有些比较有觉察的人会记得自己的梦境，那么你是不是一样的在体验你每一个不同的人生的梦境？这个每一个人生的梦境假如当作是一个转世的自己的话，我们是不是也一样的从我们现在的自己的角度去横跨不同的梦中的自己的角度？而我们在做梦的时候，是不是一样的会感受到这个做梦者的感觉跟经验，以及他的身体的移动状态？再回到第七册的289节，他提到情理的幻觉以及真正的运动。赛斯告诉我们说，那么无差别的层次就好像螺旋一样，通过所有实相向外移动，它们几乎没有阻力， 它们代表着连接的系统，以及划分它们的内在的道路，也就是我们事实上是可以像螺旋一样去穿越所有的实相向外移动。我们当然可以体验所有的其他每一个实相的感受。赛斯说，然而旅行者必须完全把他自己的伪装工具丢在后边，否则他哪里也去不成。赛斯告诉我们说，假如我们做意识旅行，不会造成身体的老化，旅行者的身体躯体会暂时处在一种暂停的状态，我们的意识旅行会丧失所有物理时间的概念，非常个人的以这种广泛的程度进行旅行，但是可以得到大部分的知识，却逃脱了身体的有机体。这就是绝大多数的知识不能通过肉体大脑转化的原因。到了307节，他提到不能把意识跟移动性进行分离，而事实上你把你的注意力主要交际在了身体的系统之内，不过内在自己是高度移动性的，并且同时从事各种图示。这里所说的同时，就是同时关注在所有的我们的可能性自己跟转世的自己上面。所以在这里赛斯说，在你们的经历中，移动性最好的例子就是做梦的情境。这些梦对清醒意识来讲产生了一点点印象，除非你训练过并且要随着做梦并且记住所做的梦，然后能够至少部分的把梦境的实相进行转化，在心理的历程中可以把自我训练的以同样的方式做出反应。什么叫同样的方式做出反应？就是如同我们的内在自己一样，可以把我们横跨到其他的梦境的这些知识跟经验，以及其他的转世自己的种种情况，能够直接反映到我们的肉体当中来。甚至说以后它就可以变成我们作为转化器的一种工具，变成我们大量知性的来源。虽然知性的确会被转译成能够被理解的方式，但是没有这样的翻译，正常清醒的意识根本不可能进行记录，也不可能进行了解。大部分这样的经历将会保留不被翻译，逻辑领悟将不能够包含知性。在这里存在一个自我会被丢下的点，但每一次它将走得更远。这就是赛斯在692节所提到的我们脑袋还没有应用的那个部分。所以这一节692节其实是一节非常重要的课程，让我们了解我们是可以横跨除了自己的经历之外到其他的可能性的自己。而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我们也会开发我们现在还没有使用的脑的另外一个部分，因为原来的那些资料并不是没有，不但不是没有，而且我们会一步一步的扩张下去。可惜的是我们的脑袋因为不觉得是有逻辑的概念，所以不会进行翻译。因为我们没有进行翻译，所以我们脑袋能够用的部分就只有我们自我的这个部分，而没有办法扩及到像我们的内在自己一样去得到其他可能性自己的资料。到了第七册的第329节，他甚至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所有的思想都是图示。某个角度来讲，你也可以说所有的思想都是内在自己的细胞，或者是组成我们的人格的特质。他提到所有的千里眼，包括图示了，包括心电感应了，而在某一种情况下，我们各自独立的人格可能会在课程期间融合在一起。也就是我们虽然有很多独立的人格，但是当我们慢慢了解赛斯资料之后，是可以把所有的人格同时连在一起的。所以双重梦同时感觉到其他的自己，横跨我们其他个人的经验，对我们个人来讲本来就是可能的事情，只是我们没有能接受这样的概念而已。其他的时候鲁伯可能投射得非常好，以至于他的人格相对缺席，而在这个相对缺席的时候，赛斯就补上了这个灵性的位移。所以各位去看看，不是只有感受可以横跨到其他的灵力，连我们的身体也可以由我们的内在直接接管，或者是由其他的灵体直接位移进来。所以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真的限制在一个自己只是一个人格的这样的概念。 既然我们不是我们的身体，当然我们也不是我们的心灵结构而已。我们这个心灵结构是可以横跨到其他的心灵结构，就如同刚才解释的，我们的存有它的结构就是由每一个人格的时间所组成，或者是由每一个人格的心理结构所组成的，本来就可以横跨所有的人格。赛斯在这一节课还提到，你至少已经学会了引起你变得觉知一些发生在做梦期间的投射的方式，你知道单独的知识是不够的，并且意识到练习和能力是相当重要的部分。有比较多的允许，从你的允许当中，会从你清醒的状态着手进行投射的过程当中，去抓住你自己的慌华，这是一个相当困难的事情。你必须允许正常的清醒意识变得透明，并且不能干扰它的流动。当这步完成的时候，你也就变得能够觉知到投射的状态。这几乎像逆向作业一样，因为你直接就在思想跟清醒的意识印象之下，瞥见那些就像你刚要睡的时候出现的那些梦境的图像一样，而且必须允许它们运动，直到你自己发现是一个通常的清醒状态，已经明显的在觉知的环境当中。这里赛斯有一个很不错的描述，他说这是一个复杂的行为，但是正常的清醒意识原封不动，也就是我们没有动它。你看，他说第二个部分的自己在不知不觉中，在他的表面没有留下一点涟漪的抓住了他，并且看到了在他之下实相的其他层次。你在运动中去观察这个自己，不用说这个进行观察的部分也属于这个自己，但不属于这个，就像这个自己以正常的心理方式被认为的自己。你正在开始操作并且锻炼一个更高的能力，并且通过这样的能力，这样的能力会逐渐成熟。对正常的你来说，它是成熟的，你能够越来越多的看到它的能力。这另外一个自己，或者是说部分的自己，也可以在梦中被用于投射，这是一个非常谨慎的投射。还有一节我们之前上过的课程是非常棒的一节，它是提到我们怎么样的跟我们的灵体跟我们的星光体做连结，而利用这个连结能够由我们的星光体去做很多我们个人所做不到的事情。它的方法大概是，当你发现你自己有一个灵体在看着自己的时候，想办法跟这样的灵体做连结，然后先保持两边的平衡，先回到这个肉身的自己，然后又回到灵体，这样的平衡做过一两次之后，你就可以同时横跨你的身体跟灵体之间。甚至我相信，如果是在双重梦的状态之下，如果我们已经有双重梦的经验，然后我们从一个梦中，我们确定那个梦是存在的，然后移到另外一个能够感受的身体之间，感受了以后再回到原来那个本来的自己，这两个不断的横跨来横跨去，当作是类似像水的平衡的平衡点一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不但同时感觉到双方，而且也可以站在另外一个角度去操纵两方面的身体的感受以及信念的结构跟心理的状态。所以各位朋友，你可以从赛斯的这些教导当中去发现一件事情，为什么我在上692节之前，还没有上课之前，要把前面的部分做一些温习跟练习，因为这样的知识以及这样的前面的复习，对我们了解692节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一节课告诉我们的，不只有是我们可以做双重梦，而事实上我们的内在自己本身就是以双重梦的方式、三重梦的方式，同时存在各种转世自己跟可能性自己的，以梦的方式做连结。假如各位觉得这样的事情是绝对可能，而本来就是内在的一种组织方式的时候，我们就真的不会只有困在一个自我，不会完全以自我的角度想要如何去创造实相，而真正的问题反而是我们回到我们的自由实相。因为回到我们的自由实相，刚才我已经练过了前面的课程， 我们那个自由实相是最理想的实相，是最能够表现我们的能力的实相，也就是我们能够活得最好的那个实相。这样的实相本来在创造这个梦境的时候，我们早就已经创造好了，根本不需要有任何其他的操心的状态。只要我们回到能够了解我们那个自由实相的话，我们自然能够把我们自己的生活以最好的方式来表达。而且不仅仅是如此，从这个自由实相当中，我们可以位移到其他的可能性自己，这是一种灵性的位移。一旦我们能够位移到其他的自己，我们就开始把意识做大幅度的扩展，能够用到我们脑中还目前没法转移的那个部分。我们之所以没有办法去转移那个部分，刚才已经说过了，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觉得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没有办法把这些资讯在我们脑中里面做转移。假如我们能够做转移的话，我们立刻可以把我们现在的这个人生扩展到其他的人生，这样的拓展在各方面来讲的话都是深具意义的，不只是创造性能够大量的增加，不只是资料能够大量的涌现，不只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未来到底是用什么方式经历所要经过的未来，同时我们真的会放弃自我对死亡的害怕以及对生命的执着。就单单这一方面的意义来讲的话，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是非常非常的珍贵的资料。各位可以去感觉一下，当你梦醒的时候的前五分钟或甚至更短的时间，你的确可以记得住很多梦中的情况，而有很多重要的资讯跟重要的体验是在那三跟五分钟之内。经过了那个三跟五分钟之后，你就完全记不起刚才所记得的事情是什么，或者是只能记一小部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很简单的道理就是，我们的脑袋觉得这些事情不是合理的，而且我们试图把它删除掉。只要我们没有这样的概念，我们就永远没有办法用我们内在自己的视角去看我们所有的人生以及我们这一世的价值完成的目标在哪里。我想我们今天的课程因为分量比较重一点，我在还没有上课之前提了很多第七册跟第九册的资料，是我们已经上过的资料，提供大家做复习跟练习。而最重要的资讯是告诉我们，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这个存在世界的这个肉身是唯一的自己。刚才已经提过了，我们可以属于不同的存有，而我们的存有也可以有不同的自己。我们可以透过意识的位移，移到我们的内在自己，也可以移到所有的其他的自己。这些资讯都是非常宝贵的资讯，当我们了解之后，我们就不会以为692节这种横跨两个自己的可能性是不可能的。而我在上个星期也提到，假如这样的情况是可能的话，那么现在如果你是女人的话，你当然可以横跨到另外一个自己的男人的经验，因为你在投胎当这一辈子的女性的角色之前，你本来就是另外一个性别。那么你看，当你同时横跨一个女性跟男性的角色，又不会失去一个女性的角色，你看这种情况之下，你是不是更能够理解跟你相处的伴侣之间的他们的思维方式以及他们的真正的感受。创造力只不过是透过不同的位移让我们体验不同的角度。现在的问题是，一旦我们落入一个位移的时候，我们就忘记了另外一方面的知识跟经验。我在上个星期也提过，我们要改变信念。既然信念是我们所相信的事情，那么怎么去改变一个你相信的事情呢？如果这是你相信的，那你就不可能改变。如果你能改变，就不是你相信的事情，这是一个简单的逻辑。可是如果你透过我刚才讲的这个概念，也就是如同我们的内在存有，它横跨到每个转世的自己跟可能性的自己，那它当然可以利用每个不同的转世自己的思想典范以及信念系统。我们只不过是把我们的触角移到我们另外一个自己，透过他的信念系统，不就是能够体验这样的信念系统能够得到的结果吗？不只是信念系统能够体验到，包括他曾经拥有的各种知识跟经验，不必我们重新再学习就能够取得 我们另外一个自己的所有的知识跟经验。各位记得我曾经在谈到拼死经验当中的有一位律师叫南希，当南希这个大律师死亡之后，有一群接他的好朋友，也许就是他的内在自己，他说他不认识他们，但是跟他们有非常非常熟悉的回家的那种感觉。当这些迎接他的伙伴们把手按在他的身上之后，完全能够感受到他所有的知识跟经验，当然不会把他的知识跟经验移走，而是能够从他的身上去取得所有南希的知识跟经验。所以这些接他的人完全能够了解他在这辈子所过的点点滴滴。这里这位律师南希虽然没有提到取得他的知识跟经验的这些迎接他的人是不是他的内在自己，但显然不管是不是内在自己，都可以透过这样的灵性位移而取得知识跟经验。所以南希非常好奇，学着这些接他的人的方式，把他的手按在对方的身上，去取得这些知识跟经验。一旦南希取得了这些迎接他的人的这些感受，他们的知识跟经验之后，他立刻领悟到一件事情，他觉得如果我再回到我原来的生命形式的时候，我如果再活起来，我所过的日子会是完全不同的生活。于是他赶忙的做了一个决定，就是回到人世间。他在一种最重病的情况之下突然间醒过来，醒过来之后身体的状况很快的就完全恢复了，而且从此以后他就完全改变他原来当律师的工作，从此以后用他所取得的知识经验去过他不同的生涯。各位可以从南希的拼死经验的例子当中看到一件事情，那么也就是南希他真正的改变是什么，就是透过双重梦去连接除了他自己之外的其他可能性的人格。而显然的，这样的连接不但取得大量的知识跟经验之外，他的脑部的活动没有用的那个范围就大大的扩充了，他再来生活的时候就不是原来的南希了，他可以横跨到除了他自己之外的其他可能性的人生以及其他的转世自己的经验。我之前也提过，教育这个英文字叫 education， 而它的字根 educate， 它是源自于拉丁文的 educare， 这本来就是引出的意思。而在美国或者是欧洲，所谓的名校也只做一件事情，就是引出潜在孩子内心的潜能。一旦学生拥有了持续一生的学习的热情，他的教育工作也就完成了。真正的知识跟经验还是来自于我们的内在，尤其是当我们学会了能够横跨不同的自己，能够把你自己的经验直接横跨到其他的可能性的自己。各位你去看看，以这样的连结的话，不只是三个臭皮匠能够凑成一个诸葛亮，而是三个臭皮匠本来就是一个诸葛亮。假如你的智商是100，而你其他五个其他转世自己的智商也是100，那么联合起来的话就是600的智商。而这个600的智商假如有重合的部分，至少汉布朗丹来讲的话也会有200的智商。各位去思考一下，如果以这样的智商状况在人生创造的过程当中，你当然是打遍天下无敌手，不会碰到棋逢对手。所以这样的了解，这样的知识，以及我们对这样深刻的认识，的确是可以打开我们脑中现在还没有用到的最重要的那个部分。这个部分是一个连结的部分，是一个桥接的部分。当我们能够打开我们脑中的这个桥接的关键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整个人生的创造力就完全改观了。我经常提到的一个观点就是，像佛陀在菩提树下打坐，为什么就在这个树下这么坐上一坐马上起来完全不同，能够了解到其他的转世自己。我想在这个坐的过程当中，唯一不同的点就是他开花了他的脑中那个还没有被开花的部分，也就是他学会了去横跨除了他自己的经验之外的其他转世人生的经验。 或者是至少他学会了像一条鱼一样啊，赛斯所说的这条鱼可以游过自己的河川到别的河川去，可以旅行过所有意识的大洋。在这种状态之下，一个人就会大安心大自在，是一种完全领悟的状态，完全不会拘束于一个人的身体之内，不会拘束在一个观念的心理结构里面。而这样的情况，我们的确可以从最简单的双重梦的了解开始。一旦我们了解我们的双重梦，或者是今天晚上要睡觉的时候，告诉自己说，我在睡觉的时候，我要做双重梦。各位，你知道吗？当你做梦的时候，你是立刻回到内在自己的内在感官。那么，如果今天的课程让你已经建立了一个概念，就是你的确可以横跨不同的人事的经验，可以横跨不同的肉体的感受到其他的肉体感受，去感受以对方的角色扮演所能体验到的内容。只要暗示自己，我在做梦的时候，当我拾起我的内在的感知的时候，我回到我的内在自己的那一刻，我跟我的内在自己合而为一的时候，我要透过我内在自己的能力，我的内在自己是以所有的转世经验当作他自己的身体。那么以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你当然可以借着你是内在自己的时候，去感知你所有的可能性自己跟转世经验，再同时回到自己去确认自己的感觉，再同时又回到内在自己，以内在自己的感受去感知所有的其他转世自己。就有一点像我们在做工程一样，先确定一边没有问题，然后回到另外一边确定没有问题，再回到另外一边去看看如果从那边过来的话有没有问题，这两边都同时确定好了，有相对的连结，而保持另外一端不是完全的失去。当我们做这样的动作的时候，就会把我们从双重梦，从内在自己感受到其他可能性自己的经验的这个部分，去感受两边的感受。各位必须要清楚一点，就是这是最简单的信念的改变的一种方式。再举一个性别的例子好了，比方说我是一个男人，我当然没有办法用女人的身体、女人的感受去体验女人的人生，所以我永远觉得女人的心海底针。可是我当然有当女人的经验啦，如果我今天想要了解到底女人是怎么想的，女人的身体感受是怎样的话，我只要在梦中确定两边的感受，然后能够带着我现在主体感受没有失掉的情况之下，然后横跨到我曾经是女性转世的那一世，我同时横跨两边，同时能够感觉两个身体、两个信念系统以及两个思维方式，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一定会喊一声啊哈，我懂了，我了解我现在的感受之外，我也了解我的伴侣他真正的感受是什么，我连角色扮演都不用了，而我可以直接横跨在不同的身体里头，同时可以用不同的身体来操作我现在所拥有的身体，就不会完全以男性的角度去思考，或者是以男性的性别取向、性别特质去操作我的人生。某个角度来讲的话，各位去思考一下，如果一个男人能够具有一个女性对爱的感受以及对身体的敏感度的感受的话，这个男人将会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男人。除了可以用男性的角度去享受他的婚姻生活之外，他甚至可以用女性的角度去感受他的婚姻生活，而在同时却没有失去他做一个男性的身体的感受的那个位置，所以在同时他以前人的方式去过他的婚姻生活。在这种情况之下，整个人的体验是会完全翻转的，是不会处在一种孤阴或者是单阳的情况之下。各位，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需要了解的事情，因为我们的内在自己就是用这种方式在体验所有的转世自己，它不是单独以一个人生当作是它唯一的人生。那么我们赛斯已经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做灵性的位移，而且我们每天都在做灵性的位移，我们每天都在做梦，我们随时在横跨不同的自己到内在自己里头。那为什么不能够把自己先确定好， 感受到了自己，再去感受那个做梦的自己，然后又回过头来扎实一下我们现在这个自己的感受，再高高兴兴的去回到我们内在自己的那个角色感受，这两方面都确定好了，就不会失去其中的一边。我们醒过来会记得我们曾经做梦的自己的经验，我们也可以因为这个练习变成是一种桥头堡，是一个基础练习，而慢慢能够扩充到根本不需要透过梦境就能够直接体验两种以上的人生。我想我今天就不进入真正的课程，各位也可以先去看一下692节的课程内容，我们到下个星期再来好好讨论一下。我前面的这些资料只是做692节的课前的引导，因为我觉得这个692节的了解是非常重要，而且是可以利用双重梦当作是一个契机，因此我觉得可以放慢一下速度。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停在这里，我们下个星期再来好好讨论692节的内容。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